聆听好文章，读报学写作。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国语日报的林伟主编。你记得自己跟某个好朋友是在哪种偶然的情境下认识的吗？这种充满缘分的经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也会帮助我们写出充满戏剧性的文章。今天的小作家李晨玉，南投县漳河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就分享了认识送货员的经过。我们会介绍这篇有趣的文章，说明段落重点、赏析以及缘分的写作技巧。先念这篇文章给大家听。舅舅好。妈妈从事团购工作，常上网订购商品，因此物流公司经常送货到我家，我几乎认得这些上门送货的叔叔了。有一次，黑猫宅急便的一个叔叔送货来，对方的身形和舅舅很像，我把他误认成舅舅，大声问候：“舅舅好。”妈妈立刻向对方解释，叔叔听了瞪大眼问：“你舅舅长得跟我一样帅吗？”我听了扑哧一笑。随后叔叔从车上拿来两个芝麻包送我，我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后来我经常缠着妈妈问：“舅舅什么时候来？我还想吃芝麻包。”妈妈原本说不知道，后来大概是被我问烦了，随口说：“下星期一。”到了当天，我没等到人就问妈妈，妈妈说对方临时有事不来了，让我好失望。几年后的某一天，叔叔又来我家送货，妈妈匆匆忙忙叫我下楼说：“你一直想见的舅舅来了。”我愣住几秒后终于想起来，见面时我开心地叫：“舅舅好。”妈妈说：“还是叫叔叔吧。”我马上改口：“叔叔好。”叔叔转身从货车拿出我喜欢吃的芝麻包，妈妈也从厨房拿来葡萄苹果送叔叔。就这样，断了好几年的缘分再度延续。我虽然只和叔叔见两次面，但感觉他像我的亲人，希望有缘我们还可以再见。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要写这篇文章段落该怎么安排。第一段，小作家的妈妈从事团购工作，经常有人送货到家里。第二段，黑猫宅急便送货员送货来，因为身材很像小作家舅舅而被误认。第三段，送货员叔叔从车上拿芝麻包送小作家。第四段，小作家常缠着妈妈问舅舅什么时候来。第五段，几年后送货员叔叔又来送货，小作家才见到好久不见的舅舅。第六段，叔叔拿芝麻包给小作家吃，小作家的妈妈也礼尚往来。最后一段，虽然只和送货员见面两次，小作家却感觉像亲人般。解析完每一段在写什么，现在我们一起来赏析。今天的小作家因为不小心把送货到家的叔叔误认成他的舅舅，因此促成一段奇妙的缘分。在动物世界里也会发生类似这种认错亲戚的事情哦。国语日报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的科学版生物不可思议专栏刊出草莓箭毒蛙看妈妈颜色挑另一半，这篇文章介绍一种叫做鸣应的动物行为。奥地利动物学家劳伦兹在他著名的书《所罗门王的指环》当中描述，他从小燕儿一出生就观察照顾他，结果小燕儿一直跟着他走，长大后喜欢亲近人类，在繁殖季也会向人类求偶。劳伦斯根据他的观察设计许多实验，提出鸣应行为这个结论，也就是刚出生的小燕儿会把第一眼看到的会动的东西当成妈妈并跟着走。动物为什么会有鸣应行为呢？科学家认为，鸣应行为不仅能让新生的动物得到妈妈的保护与照顾，也是它们分辨同类的重要依据，日后繁衍后代时就不会找错男女朋友。国语日报2022年8月24日星期三的科学版动物园观点专栏刊出如何照顾幼年动物这篇文章， 透露动物园在几种情况下不得不当起动物小宝宝的保姆，代替他的爸爸妈妈照顾他，比如抢救早产的河马宝宝，照顾被盗猎者非法走私来台湾的小金刚猩猩。为了让这些不是爸爸妈妈带大的小动物学会生活技能，有能力照顾保护自己，保育员有时必须寸步不离地待在小动物身边，比如教导小水獭游泳，或训练小羚羊吃固体食物。台北市立动物园照顾两岁大的金刚猩猩宝宝时，保育员担心宝宝没有同伴会感到寂寞，还因此抽空担任他的摔跤对手。回到刚才介绍的民营行为，美国加州圣地牙哥动物园执行神救富裕计划时，必须代替忙着生蛋的加州神救妈妈照顾破壳而出的神救小宝宝，却不能让神救宝宝误认成妈妈，变得亲近人类，失去野外生存能力，该怎么办呢？动物园的照顾人员制作很像神救妈妈的手偶，照顾神救宝宝时就套上手偶，照顾者实在是好用心又好聪明哦。延续这个动物园照顾动物宝宝的话题，世界各地动物园照顾过各种动物的小宝宝，请你猜一猜，其中体型最大的是哪一种动物，又是怎样照顾的呢？答案是一出生就大约有4公尺长的灰鲸。为了把搁浅又严重脱水的小灰鲸从鬼门关救回来，保育员研发出适合给小灰鲸喝的奶水，而且效果很好。小灰鲸被人发现的时候体重是700公斤，野放前的体重达到了8600公斤呢。即使是陌生人，只要用和善的态度对待，就能共创一段美好的回忆。而发现特殊现象，只要多研究，或许就能找到解决问题、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好方法哦。
多读报，多开窍；早读报，早开窍；天天读报，不怕不开窍。
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写作的小技巧呢？今天要说的是缘分的写作技巧。在小说或电影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两人意外相遇，对彼此产生奇妙的熟悉与亲切感，进而认识。我们常常会说，这就是所谓的缘分。这样的故事设计会让两人的相遇显得格外浪漫与神秘。例如在喜剧大师卓别林的电影《孤儿流浪记》里，就描述了饰演流浪汉的卓别林阴错阳差遇到一个被遗弃的男婴，从此抚养了男婴长大，两人产生父子般的亲密情感。在电影的结尾，长大后的男婴回到母亲身边，流浪汉也因为自己的善良获得了回报，和男婴一家人住在一起。《孤儿流浪记》用充满戏剧性的手法讲述了关于缘分与良善的故事。在现实的人生里，人与人之间也经常发生偶然的相遇。例如在小作家的这篇文章里，小作家用写实又幽默的笔触记录了他和送货员尴尬相识的经过。之后小作家一直惦记着这位送货员，在文章结尾，小作家表示自己只见过这位送货员2次面，但他觉得这位送货员就像亲人一样，让读者感受到小作家和送货员的缘分真的是温暖又神秘呢。在缘分的写作技巧里，各位可以回想自己有没有在意外情境下认识新朋友的经验呢？如果有，可以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仔细描写当时的心情，以及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什么奇妙的转折呢？如果真的没有类似的经验也没关系，回想看看自己跟某个好朋友是怎样认识的，再适度尝试用幽默的口吻写出友谊发展中的某些有趣的故事哦。在现实生活里，偶尔会遇到一些奇妙相遇的缘分，就像小作家的故事一样，还有前面提到的卓别林创作的电影《孤儿流浪记》也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如果我们能好好观察记录这些充满缘分的小故事，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塑造角色的戏剧性，启发我们说故事的能力哦。在小作家的舅舅好文章中，送货叔叔因为送货来他家，在相互亲切的交谈中结下如亲人般的好感情。在林良爷爷写的《 《我是一只狐狸狗》一书中，守夜这篇从狗的眼光来看他住在这家人的院子里，天天接触路过的街猫，靠近大门的陌生人，送国语日报到家的送报生，还有送羊奶的，每天都到得很早。书里林良爷爷模仿狐狸狗斯诺的心情写，
我承认我不是一只很有胆量的狐狸狗，我不知道别的狐狸狗怎么样，我只知道我自己小时候胆子很小，说起来实在很不好意思，我并不喜欢妈妈派我在夜里看守前院，因为我害怕，害怕得要命。不过我很尊敬妈妈，她看中我，要我看守前院，我就应该把这件事做好。我们狗都是尽忠职守，不能叫人家瞧不起。守夜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又害怕又勇敢，我虽然怕得一颗心扑突扑突地跳，像是要从嘴里掉出来，可是我也叫得很响亮，下决心要跟坏人拼命，就算有一只老虎跳墙进来，我也不会退缩，我宁愿被老虎把我撕成两半，也不会丢下这个家不管。
然后这只狐狸狗用心地看家，夜里就遇到刚刚提到的街猫、陌生人、送报生、送羊奶的。来跟你们说一说狐狸狗遇到送报生的情形。
每天早上4点多，天还是黑黑的时候，送国语日报的人就到了。他是骑车的，所以不大容易听到他来的声音，可是他一到了大门外，我就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他的气味我闻惯了，所以只要闻到那气味，我就知道送报纸的人到了。除了他身上的气味以外，有报纸上的油墨香，也是我闻惯了特别爱闻的。因为我能靠鼻子认人，所以就不会在不该叫的时候乱叫。报纸扔进院子，总有那一声啪的声音，听到了那声音，我就会低低的回答一声，意思是好，算是跟送报的人打了个招呼。
这就是狐狸狗守夜遇上陌生人的情形。刚刚我们透过《舅舅好》中的意外相遇与《我是一只狐狸狗》中忠诚守护的情节，知道了没有血缘关系时仍会有深厚连结或互相认同的温馨故事。说完了林良爷爷写的《我是一只狐狸狗》，还有小作家的《舅舅好》，小朋友可以学习段落重点、文章赏析，还有写作技巧。希望小朋友在写类似作文的时候，试试看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写作重点应用上。鼓励小朋友写作文可以用一种跟文字玩游戏的心情，多试试几种方法，让写作变得更有趣。
多读报，多写作，让我们看见更好的自己。